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听主跟我们说话。那么我们一起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每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都不是说我们来听一听某些传道人把他的见解分享给我们听，而是我们是要透过传道人这个器皿来听上帝跟我们说话。就像我们如果有个人拿着喇叭向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焦点不在那个喇叭上面，对不对？你的焦点是拿着喇叭说话的人。所以传道人不过是上帝的喇叭，而上帝才是真正向我们说话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都听见主跟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啊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承认自己是卑微软弱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地上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听不清楚，还难以理解，何况是天上的话。但是主啊，你愿意把天国的真理赐给我们，所以你就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求圣灵保惠师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知道天国的真理，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看见远处天上的家乡，我们充满盼望。也特别的求圣灵来高抹讲台，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讲台上面讲的天花乱坠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被圣灵所高抹的讲台就充满了天上的力量，能够把神的真理讲解清楚。愿主就是我们的讲台，真的是不照着人意，乃是完全照着主你的心意去传讲主你的真理，使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还是透过网络直播，或者是之后听录音的，都蒙你的眷顾，都领受你的恩惠。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好，我们要讲到第四讲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应许之地。好，应许之地。好，但是在我们开始讲应许之地之前呢，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之前用了三讲的时间我们来讲异象。好，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会有异象，然后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异象是什么，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什么呢？我们讲异象人生，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过一个有异象的人生。那么我们过异象人生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跟大家提醒说，什么是异象人生呢？我们说异象人生就是舍己顺服基督的人生，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阿们吧。如果你还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这个不叫异象人生啊，这个叫你的计划，甚至你还拉着上帝帮你把你的计划制定好的话，那么你就更自我了。所以真正的异象人生一定是顺服基督，一定是真正舍己。然后我们说异象人生呢，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以服事为尊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世上的法则，世上的君王都认为说，我越尊荣就是越多人来服侍我，但天国的法则正好反过来，你们为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为首的要服下身来去服侍众人，阿们吧。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说异象人生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断的突破。在哪方面突破？在福音上面突破，靠着福音突破，勇敢传讲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异象部分我们就先讲这么多。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应许之地。好，就我们既然我们的异象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就得看看这个地是怎么回事。那么讲到我们这个地的话，那么我们先要一起先来读一节的经文。好，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是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在我们 PPT 上有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我们之前曾经也很感慨地读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是创世纪结尾的经文， 就是约瑟死了。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是生命的开始，结果结尾呢居然是死亡。但是约瑟在死的时候他充满盼望，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记的前传在这里，就是约瑟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也带上去。而我们看到约瑟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说你们将来一定要离开埃及。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埃及？因为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个地上去，到哪里啊？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就是约瑟在这里他非常有信心，就是上帝一定带以色列人进入什么地啊？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应许之地不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其实从创世纪就开始，其实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思想什么呢？我们说应许之地它是什么意思，还有我们要去看看应许之地和我们的福音和我们的主基督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还要再去看一看应许之地，既然我们读的是旧约的圣经，那么和我们新约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看应许之地。好，我们要看看应许之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了，这是约瑟讲，其实约瑟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他发明的，弟兄姊妹，当约瑟跟他的弟兄们讲说，我们注意不要以在埃及为满足，我们一定要走，但是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地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约瑟开始吗？不是。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开始。所以上帝早就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去明白说应许之地它是什么意思，应许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首先需要去明白，我们说应许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应许。如果我们就是从这个经文上面去看的话，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跟他的弟兄们讲的时候，应许的意思就是上帝启示承诺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讲说，你注意我们为什么可以去那个地方。其实以色列人当时去到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生活还比较幸福，同意不同意？因为那个时候约瑟做什么？约瑟做埃及的宰相，所以以色列全家到埃及的时候是得到礼遇，就是埃及人从法老开始，从上到下对希伯来人都是很，对他们态度很好，很优待他们，到后来才变成奴隶的。所以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去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为什么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得？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启示，因为上帝承诺。这就是约瑟他在这里告诉他的弟兄，提醒他的弟兄说，这是上帝他承诺给我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明白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明白什么宝贵的真理？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上帝启示承诺给我们的地方就一定是最宝贵，一定是最稳妥，一定是最丰盛的，同意不同意？上帝答应的，当上帝启示承诺要给我们，那么这个一定是最好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应许之地我们将来这么甘甜，和我们一般想其他不一样。你说我拼死拼活，我累死累活，我花了一生的精力，我买了一套房子，你还不太敢说这是应许之地，同意吧？这是你血汗赚来的，是你应得的，但这个地方能不能成为你的应许之地还真不一定，是不是？真的不一定，因为这个地方有可能它没有那么丰富。就像我们买房子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吗？是吧？有些弟兄姊妹买了房子，买了就后悔嘛，对吧？觉得说，哎，当初没看准，是吧？还有更好的。好，有些弟兄姊妹得了一个东西，觉得哎，我费尽千辛二苦我得着的，结果呢，后来发现说他很多问题，是吧？大家如果看视频就发现说，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视频，说有人买了新房，结果那个楼板太差了，豆腐渣工程，结果楼上跺一跺，然后他在楼下就粉灰就掉起来，哎呀，难受的不得了，对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就不断地强调说，上帝告诉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流奶与蜜之地，好的无比，阿们吧。而且上帝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地我们得得着得不着？我们一定得着，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得一个很大的安慰，也得一个很大的激励。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在哪里才能是进入避难所，在哪里最安稳？ 你知道世上的君王，有些人说，哎呀，现在有些各个国家有些人，哎呀，都有核武器了，啊，一不高兴丢个原子弹出来，那把人炸死了，太可怕。所以那些他们都要准备一个避难所，是吧？说能顶住核战争的避难所。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羡慕啊。如果一旦发生核战争，他们可以躲在那儿，我们躲不了啊！所以他们真比我们幸福。弟兄姊妹，其实你再去想，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有一些人以什么为他心灵的安息呢？说我很多钱，我很多钱，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安息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财主有天跟自己说话，我们经常跟自己说话，对不对？那个财主跟自己说，灵魂呐，今天晚上你好好睡吧。为什么？因为我的粮食多到一个地步，哎呀，没地方放。我现在起了一个谷仓还不够，我准备起第二个、第三个谷仓。哇，你有很多的东西，你放心了。你看世上的穷人，他们明天可能没饭吃，但是你不一样，你有的。你不单是有明天的饭，十年之后的饭你都有，甚至一百年你都吃不完，是吧？你看有些人讲说，哇，那个谁谁家真有钱啊，别说这一生了，十辈子都花不完，是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的心灵的安息是在于我的钱，在于我所拥有的这些。但是当我们再去读圣经，你眼睛突然会发现一件事情，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最好的居所是在哪里啊？是在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名声，一切的能力，都可能转眼飞掉。阿们吧。但是唯独上帝的应许，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怎么样子啊？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所以我们如果学会了以上帝的话语，以上帝的应许为我心灵的安息的话，你真的就得安息了。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焦虑，我们迷茫，我们痛苦，我们失落，就是因为我们没学这个功课。甚至很多基督徒虽然读圣经，但没有学会安息在神的话语当中，没有学会以神的应许做我生命的应许之地，做我生命的安息之地。所以外面一风吹草动，我们慌，是吧？哎呦，疫情慌，是吧？哎呀，经济状况不好慌，哎呀，这个慌那个慌。不要慌，你看看上帝给你应许了什么。阿们吧。要让你的心灵，要让你的生命安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所以如果有一天让你去选，说你是去选上帝的应许呢，还是亿万财产，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要选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亿万财产可能转眼就成灰了，转眼就不见了，但是唯独上帝的话语，唯独上帝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那么我们讲到应许之地，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那么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再看看应许之地，这个地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起先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在我们的 PPT 上有，我们看看申命记第六章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然后我们好，十一节十一章九节我们再来读。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我们的 PPT 里面还有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就是上帝当初启示要把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他自己更大，所以指着自己启示，所以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说，这个地我一定赐给你，我一定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个地我们一定得着。但是我们得这个地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思想，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申命记的经文，它强调那个地，那个地在哪里，那个地在哪里，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在迦南地，就在迦南地，就在今天我们旅游还可以去，对吧？你知道吗？你如果旅游去到以色列，你踩的地，那个地图是亚伯拉罕踩过的，阿们吧，是雅各踩过的，是大卫踩过的，是保罗踩过的，是主耶稣走过的，那个是实实在在的一块地，阿们吧。所以我们讲这里的时候，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一个地的时候，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它其实里面内涵很丰富，但我们在这里不能全部都展开讲，我们就讲一点。我们说你还要注意，这个应许之地它强调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仅有天而且有地。什么意思？我们这些信了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他经常只讲天不讲地，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怎么样，哎呀，不要讲世界上面的事情。甚至我们讲说，哎，你在工作上要荣耀上帝的时候，有些人说，哎，不要这么世俗化，哎，这个我们说你在婚姻当中要领受主的真理，把真理活出来，说啊，这啊，居然讲这些，我们是天国子民哦，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娶也不嫁的，干嘛讲这些？好像属灵，属灵不属灵呢？不属灵。其实我们即便到了启示录，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要给我们的是新天还有什么新地，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上帝告诉我们说我要给你们地，个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什么特点？流奶与蜜。那个应许之地什么特点？是你们要在那里长久，你们要住在那里的。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晓得说，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特别奇妙的地方就展现出来。你知道其他世上的宗教他经常没办法顾及，世上的宗教常常强调的是超越性，就是超越今生，文化侧重的是今生的实用性，阿们吧。如果你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文化，然后居然对今生什么婚姻工作这些他完全不谈，我说你这个不是文化，是吧？然后但是你注意，世上的宗教经常谈的玄而又玄，同意不同意？哇哦，然后玄的你今生见不着他才觉得牛，对吧？但基督教很不一样，基督教才真正给你最卓越的超越性。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将来一定上天堂，阿们吧。连那个悔改的强盗之前还恶狠狠地嘲笑耶稣，但是他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主耶稣就跟他说，今天你要跟我到乐园里去了，阿们吧。所以我们是一那个天堂的美景，那个天堂的好，只有基督教能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曾经在天上待过。释迦牟尼在天上待过没有？穆罕默德在天上待过没有？日本的神道教、中国的迷信、世界各地的迷信，那些人发明的人在天上待过没有？完全没待过。所以他们只能想象说，哎呀，天堂是怎么样。所以伊斯兰教说，天堂啊好的无比，到天堂上你随便喝酒，喝得烂醉也无所谓，然后 N 多美女陪着你，哇，这是天堂还是银窝呀，对吧？你看到这就是人想象出来的，但是耶稣讲的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仰的超越性。但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不单是有超越，我们的信仰有最坚稳的实用性，阿们吧。因为你得的是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单告诉你说将来你要到天上去生活，将来你要在天堂里面跟众圣徒一同生活，在那里没有罪，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但同时他也教你说，今生你有眼泪，你有哀伤，你有痛苦，你有失败，你怎么去面对，阿们吧。你将来在天上要做的事情和地上做的不一样的，但是你在地上经历这些劳苦，经历这些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做面对。我们的信仰是给你提供答案的，阿们吧。但如果是佛教或者其他的宗教，就说佛说不可说，是吧？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好好悟去吧，我就不讲了。或者甚至他会生气，他说有没搞错，我是佛教大师，你居然问我这些问题，我不讲这些的好不好，对不对？他跟我们在这方面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去教导我们如何去解决婚姻的问题，如何解决工作的问题，如何解决跟父母的关系的问题，如何解决跟儿女关系的问题，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奇妙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应许之地，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带领。但是我们讲，当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明白，就是当上帝给我们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在圣经当中，希伯来书讲到这些得应许之地的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也讲到他们一些特点，也有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9-13，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齐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因为我们一讲讲到实用性的时候，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一讲超越性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对今生一切东西我都不感兴趣了。但一讲实用性呢，我们又容易把超越性丢开。但是你注意，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得了应许，他们甚至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在应许之地是干什么？做客，他们做客旅，他们做寄居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觉得哎呀，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啊，这个基督教信仰啊，这个自相矛盾呐、啊，是吧？一会儿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把我们一会儿拉往东，一会儿拉往西，一会儿拉天上，一会儿丢地下，哇，把我们摔得好惨啊，我觉得很难受。其实你仔细去想，它是大不一样。怎么大不一样？弟兄姊妹，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去到应许之地，这些人仰望上帝的时候，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在那个地方是做客的。为什么？恰恰因为我们信仰的实在性。哎，你说怎么会跟信仰的实在性有关？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得了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实实在在的赐给我们。然后我得了这个地上的实实在在的应许之地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我的属天的盼望不是玄想，我属天的盼望不是我的幻想，我属天的盼望不是我做了一个梦，而是真实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做两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说如果一个爸爸答应他的儿子或者答应他的女儿说，哎，你现在十八岁了，我准备买一辆车送给你。哇，怎么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小弟兄好可爱，说怎么可能？但是爸爸答应了，说我买一辆车给你。然后有一天爸爸把车钥匙给你了，那你知道的是什么？那辆车怎么样子？就在眼前了。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他应许我们，他给我们应许之地。所以当亚伯拉罕、当雅各、当约瑟、当摩西、当神的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拿到了那个车钥匙。拿到车钥匙以后，他们知道什么？车就在远处了。阿们吧。车就在不远处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既然是实实在在，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进天上的家乡。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因为他们存着信心从远处望见。阿们吧。我那个天堂的家乡，我那个天上的家乡，我住过没有？我没住过，但是我很确定那是我的家，我一定会住进去。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每当我们去到以色列，所以我对有一些基督徒我也不是太满意，有些基督徒去以色列旅行完了以后，就差把基督教信仰放弃掉，去犹太教了，就觉得哎呦，你没去过约旦河，你不知道那个感受啊怎么样子的。然后他就开始对旧约好像特别感兴趣，对新约就开始轻看。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去到以色列，你去到耶路撒冷，你去到迦南地，你走过启示录里面七教会所在的地方以后，你应该激起你更大的心智。什么心智？钥匙我拿到，车在不远处，我是天上的国民。阿们吧。我去到那里，我越去到那里，我越有信心，我越有盼望，我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亚伯拉罕他们去到那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讲的说，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和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这个地方是我们赐给你的。亚伯拉罕去到那儿，他有几个后裔？他才一个。所以我看不见海边的沙，而且我看到周围都是迦南七族，但是上帝应许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以上帝的应许为我心灵的安息，而不是我实际得着的东西。阿们吧。因为实际的东西都会被时间冲刷，唯独上帝的应许不被时间改变。阿们吧。实际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衰残，唯有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阿们吧。所以我真的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更确定我的上帝他要给我的那天上的家乡是实实在在。所以我们的超越性不是玄妙的，是实实在在的超越性。阿们吧。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比喻。我讲第二个比喻是什么？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当亚伯拉罕他们去到迦南美地，他们去到今天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如同如果一个人要去一个游乐玩去玩耍，然后去到售票处，售票处你知道中国的很多游乐园的售票处是很丑的，你知道吗？是吧？就盖个小房子在那儿，就是奔着钱来的，拿钱来，是吧？赶紧交门票费啊！这个门票是200块还是1000块？赶紧给我！所以那个售票厅是很难看的，但真正好的乐园连售票厅它都做得很漂亮。阿们吧。所以你知道吗？ 迦南地就是天堂的售票厅。你见过有一个游客去到一个公园的售票厅那里，就在那儿，哎呀，美呀，美呀，美呀，我满足了，我就在这儿就够了。还是他说我买了票，赶紧往里走。我买了票，赶紧往里走。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们有应许之地这样的奇妙的应许，他们也进到应许之地，像摩西也好，像大卫也好，他们就充满了盼望，说我想上天上去。为什么？因为我看连这个售票处都做得这么漂亮，哇，里面不知道多漂亮。阿们吧。所以有一个传说，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曾经让有一个人曾经死了四天又让他活过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拉撒路。
所以有一个教会的传说说，拉撒路复活了以后他不太说话，不太爱说话。他复活了以后跟主耶稣一起坐过席，一起跟很多人见过面，所以很多人见过复活的拉撒路。据说拉撒路不太爱说话，为什么？因为拉撒路那四天在哪儿啊？在天上，你知道吗？哇，就像一个人进了乐园里面，哇，这么好，你又把我拉出来干什么？你又把我拉出来了，我又在地上还得再待几十年，然后再重新进去。哎呦，我巴不得早点进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的看见应许之地的人不会眷恋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基督徒整天说杀我杀我我想死，这个就不正常，对吧？但是基督徒一定真的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应许之地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弟兄你重病了，哎呀，姊妹，我告诉你，可能十年之后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了。我们不会觉得悲悲凉凉的，哎呦，我才活到80就要死，我看到有钱人活了100多，我还想再活20年，我不会的，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地方也不过是天堂乐园的售票厅罢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应许之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心。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所以我身体健康感恩不感恩？感恩。我身体不太健康呢，我还感恩。我说，哎呀，主啊，你告诉我我差不多要走了，是不是？是吧？然后但是要去哪里？不是下地狱，是去天堂美地。阿们吧。所以基督徒总是过一个充满盼望充满感恩的生活，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个应许之地这么美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说这些以色列人也好，我们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基督徒也好，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得了这么美的应许之地。其实迦南地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真的很好。但是我们得了这么美的地方，然后我们居然说我在地上做客旅，是做寄居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真正的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到底是谁？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应许之地和基督的关系。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好，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去看，因为我们刚才讲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前面用了希伯来书的经文，但我们也看到它从旧约开始，所以很多人一注重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想到旧约。那么我们要看看应许之地和主耶稣基督它是什么关系，它是什么关系。那应许之地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盼望弟兄姊妹你需要去知道，你一定要去晓得说，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能进去，我们为什么可以得着，我们为什么能够去进入到应许之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根本不是靠我们自己。阿们吧。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其实是靠谁啊？靠我们的主，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得了应许是因为耶稣基督，甚至只因耶稣基督。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起再读两节的经文。好，我们再读两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先读以弗所书3章6节的经文。以弗所书3章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2章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你注意，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应许。你看 以弗所书 第二章十二节这里讲说，原来你们为什么没有应许，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跟基督无关，只要你跟基督无关，你就得不着应许，阿们吧。然后三章六节讲的说，为什么外邦人也能得着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呢？是因为外邦人在水里啊，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好像是新约和旧约有区别，我跟你说，新约和旧约在这方面完全和谐。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就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进去后，准备迦南地打的第一座大城叫什么城？耶利哥城。当约书亚准备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出去视察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城外他看见谁？他看见有一个人对着耶利哥城拔刀而立。约书亚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军事领袖，他马上意识到说，这个耶利哥城的胜败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力量，也不在乎耶利哥城里面人的力量，而在乎这个人。所以他马上跑过去问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他们的？约书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帮他们我们就走了，我们根本得不着，但如果你帮我们的是不一样。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这个人说，我不是帮他们，我也不是帮你们，我是来干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我才是元帅。约书亚，你不要搞错了，你以为你是元帅你就赢不了，如果你以为你是元帅，你就没有办法带着以色列人得应许之地。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外站的那个拔刀而立的是谁？那个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阿们吧。所以他率领我们，我们才能得应许。所以这就是旧约和新约完全吻合没有矛盾的地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弟兄姊妹，我怎么得应许之地？旧约的百姓他们为什么有些人进到应许之地，当然是被外邦人欺负，他们活不出那种得胜的生命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信靠上帝。包括还有一群人，摩西带着他们出了埃及，然后死在旷野里面，对吧？那些人为什么死在旷野里？希伯来书第三章，我鼓励大家自己回去再好好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反复强调说，他们之所以去到旷野去，去不了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不信从的缘故。他们领受了福音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用信心和所领受的道调和，就是他不能去仰望基督。他们是律法化的，他们是我靠律法我进迦南地，靠律法能不能进迦南地？靠律法你就死在旷野，阿们吧。靠律法你一定只能死在旷野，即便是应许之地你住在那里，其实你住的是旷野。但是如果你仰望基督，哪怕你在旷野流荡飘离，但其实你已经进了应许地，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去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唯有他能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所以你说我坐了飞机飞到以色列了，我去了应许之地，我说你信没信耶稣？如果你没信耶稣的话，你去了以色列，你只是去了那块土地，你没有去应许之地。但是你信了耶稣，你才真正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基督徒去到应许之地，去到迦南地，和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以色列旅游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阿们吧。因为你在基督里。而且我们在这里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你晓得说，我们刚才讲，我们能够进这块地根本不靠我们自己，阿们吧。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资格住在流奶与蜜之地？没有，你就算一生努力奋斗你都没资格。所以你连地上的应许之地都住不起，如果你想去天上能去得了吗？去不了。但为什么我们不单，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不单有地上的应许之地，我们还有天上的应许之地，因为谁？因为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无限丰盛的，所以他这无限丰盛的福音里面蕴含着无限丰盛的恩典，保证你不单有地上的应许之地，还保证你一定有天上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些的时候，其他宗教的人是非常生气，包括一些不明白福音的基督徒都很生气。我们有时候说，我信耶稣我得永生，阿们吧。我信了耶稣我将来一定上天堂，甚至我们弟兄姊妹有些刚信主，我们带他决志信主，我们就告诉他说将来在天上我们会见面，有些人就很生气。你知道我们佛教的居士修炼了40年，我都不敢说我能进极乐世界，我还担心我一不小心就跑到什么轮回里面去，不知道下次轮到畜生界还是轮到昆虫界。好家伙，你这个家伙，原来我知道你的品行跟那个强盗差不多，很糟糕的。然后你们老师说你是学渣，我是学霸，然后居然你说你上天堂，哼，他很生气，凭什么呀？对吧？但是弟兄姊妹啊， 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上天堂的依据是什么？我上天堂的依据不是我是学渣还是学霸，我上天堂的依据不是我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我上天堂的依据是什么？是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我在地上有应许之地，我在天上也有应许之地。所以你只要问你自己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你做得好不好，而是你问你自己最关键的问题：我信了耶稣没有？我接受了他的救恩没有？我承认他是我的主没有？如果这些我接受，那么你很肯定的，哪怕你再软弱，上帝一定保证你一定上天堂。阿们吧。因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不仅让我们得着地上的应许之地，而且一定让我们得着天上的应许之地。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应许之地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好的无比。但是当我们，这是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了，因为旧约其实它有很多真理是隐藏的，还不够清晰，到了新约就越来越清晰。那么我们说真正最大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我们放在一起去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然后我们再来读诗篇十六篇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弟兄姊妹，我们讲应许之地，我们一讲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他是讲以色列那个地方，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会更属灵一点，说应许之地它还包括了福音真理各样的恩典。阿们吧。阿们。但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或者我们说应许之地它真正最重要要指向的是什么。我们从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仔细去看的时候，特别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你为什么能得万物，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得着基督了。如果你没得着基督，你什么都得不着。阿们吧。所以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诗篇十六篇，这是大卫的诗篇，我们读了特别感动。但有些基督徒因为教义认识的缺陷的缘故，其实是不大敢读这个经文的。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这个我可以说，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而且还说什么？是我杯中的份。我的天哪，上帝是我的产业，这是不是有点亵渎上帝？有没有亵渎上帝？没有。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不着上帝，你什么都得不着。阿们吧。而这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个耶和华三位一体上帝当中，他更指向的是哪一位？就是圣子上帝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旧约也讲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你的信仰，如果你的教义变成只有我属良人，没有良人属我，你的教义是有问题的，你有很大的偏差，而且你一定会呈现出律法化的倾向来。但是当你知道说基督就是给我的，所以应许之地在哪里？应许之地就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啊，所以没有基督就没有应许之地，有了基督就有应许之地。所以我就问今天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应许之地？两弟兄，我在广州租房住的，我连 一寸瓦一寸砖都没有，你说我有应许之地？我不像我们知道，我有些弟兄姊妹我认识，他们家有房子好大的，还有弟兄姊妹有三套房子，我觉得他有应许之地，我是没有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有没有应许之地？根据的是什么？是根据你有多少房产证吗？是根据你在社会上多有多少名声吗？不，你有应许之地是根据你跟基督的关系。阿们吧。你有了基督，你就有应许之地。而且罗马书这里面讲的多么清楚，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什么把什么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所以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万有，没有基督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应许之地在基督里，应许之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才有应许之地。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所以今天你有没有活在应许之地，就问你自己，你是不是活在基督里。如果今天你不活在基督里，那么虽然上帝给你一堆应许，但是你愁烦的不得了，你就痛苦的不得了， 迷茫的不得了，但是只要有了基督，哪怕你像保罗希拉被关在腓律比的监狱里面，你依然有喜乐，你依然可以唱诗，感动到所有的监狱都不吵了，所有人都在侧耳听。所以我说将来我们到天上一定要听听保罗唱歌，保罗唱歌一定很好听的，可能不逊于帕瓦那些什么 男高音什么之类的，是吧？哇，真的唱得好听。所以然后他唱完歌，哇，监狱的门都开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在哪里啊？我在基督里。所以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连腓立比的监狱都成了应许之地。所以果然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传了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足的人，同意不同意？不一定，梁弟兄，有些人不信耶稣，但是人有几百亿身家。我那别说几百亿，我几百万都没有，我现在兜里只有几百块，还是借的。所以你怎么能说我富足？富足不富足？富足的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知道，因为你有基督啊。当你有了基督，神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你。阿们吧。那就上帝为什么不给我钱？上帝没给你那么多钱的时候，就证明那些钱是你不需要的。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给你。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而且因为我们拥有基督，我们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尊贵的人。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尊贵什么呀？我知道你原来那个生活经历，你很差，你很糟糕的，好不好？你原来邻居都不喜欢啊、怎么怎么样子的。我们尊贵不尊贵呢？我尊贵。为什么？因为我有了基督。阿们吧。你有了基督，你就成为神的王子，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一定是最尊贵。所以我们之前我们跟圣恩之家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敬拜的时候，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我都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就他们人生经历来讲的话，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呀，这是社会的渣子啊，他们赶紧从社会当中消失就好了。是，原来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当他们一旦信了耶稣，他们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尊贵的人。阿们吧。和我们一样，就成为神的王子，就成为神的公主，就成为神的使者。而且我们当中还不少弟兄姊妹，原来真的是家庭的拖累，不知道父母为我们这些吸毒的弟兄姊妹，原来可能眼睛都快哭瞎了，但是后来他们成为父母的骄傲。阿们吧。不管他们现在有多少钱，还是以前有多少钱，父母都知道他们大大改变了，他不单自己改变，他还帮助别人。阿们吧。这就是主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最大的应许就是基督。你要以得着基督为你人生最重要的。阿们吧。而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以为得着基督还不够，你一定要得着基督，一定要得着基督，而且以得着基督为满足。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的痛苦不就是我不满足于得基督吗？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知道我已经有基督了，但是后面都应该略掉，你知道吗？我们很多说，但是如果我有了基督，我还像那个弟兄那么有钱，或者像那个姊妹那么漂亮，或者像那个弟兄那么说话那么睿智就好了。主，你为什么不让我这样子呢？这就叫贪心，这就犯了十戒。阿们吧。你要悔改的，你不要觉得我这是因为我追求，所以我要讲不，你很多时候不是追求，你骗了你自己。你要以基督为满足，因为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有了基督就有了万有，你该有的上帝一定在基督里赐给你，你不该有的你再求一万遍上帝也不给你，因为上帝知道说你不该有的给了你就毁了你。阿们吧。你真的去知道这些。而且当我们看我们说基督和应许之地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上帝把应许之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守住它？我们说你为了基督才能守得住，你为了基督才能守得住。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如果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没有应许了。你如果离开了基督，你想得的一切都变成不是应许之地，它就会变成你今天看到的沙漠，你今天看到的荒野。就像今天我们看新闻说，哇，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就是长江，是吧？说的都快断流了，哎呀，很多地方什么鄱阳湖那个湖啊，都最低水位，甚至那个地都裂开了，很吓人。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所得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上帝给我的，我怎么去持守它，我怎么去真正得着它？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为了基督。凡是为了基督的才是你能得到的应许之地，凡是你不为了基督的都是荒野，都是旷野，都是得不着。所以你问你自己，我的工作是不是为了基督？ 如果你的工作是为了基督，这个工作一定是你的应许之地。你的家庭建造是不是为了基督？如果你的家庭建造，哪怕你说我太爱我的妻子，我太爱我的丈夫，我就想把我的家庭建造好，让他们幸福的生活，你有这个想法比那些人渣好很多，对吧？但是这不够的。你要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说，我的家是为了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我的婚姻建造是要让人在我的婚姻当中见证基督。我会软弱，我会跌倒，我们甚至会吵架，甚至有些基督徒夫妇还打架呢，对吧？但是我们总是在基督里悔改。我有一个心智，说我为了基督，你的婚姻一定会见证基督，上帝也一定把他的荣美加在你的婚姻当中。阿们吧。工作也是如此，子女教育也是如此，你在职场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当你为了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守住应许之地。凡是你失去的土地，都是你不为基督的。阿们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有钱，但是他的钱财是很不牢固。有些弟兄姊妹没什么钱，但他的钱财很牢固。为什么？因为他虽然钱不多，但他说，主啊，我赚钱养家都是为了你。不一样，是不是？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时候。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是很感动。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很有钱的，那不是一般的有钱。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以前讲那个，他真的是分分钟可以拿几亿出来的。但是他有一个心智，他说我想为主，我就是愿意为主而活，我就很感动。那我就知道这个弟兄虽然这么有钱，但是钱没有把他的心给埋没掉，他心是为主的。所以我就知道说，为什么主给他这么多托付。当然梁，你不要误会，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心如刀绞，他有几亿，我只有几百块，是不是我不够爱主？我妈再说，不，你的心要爱主。阿们吧。上帝照着你的身量，照着什么对你最好最合适给你，你只管安息就好了。阿们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为了基督才能守住那应许之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应许之地和基督之间真的有密切的关系。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应许之地真正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才得着应许之地。我们能够得应许之地是因为基督做我们的元帅，我们能够守住应许之地是为了基督才能守住。阿们吧。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去看到，我们去思想这些，说主基督他既然给我们这么多奇妙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之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说跟基督有关系。那么讲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再讲，虽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再讲，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我们这种讲道方式，他们就哎，旧约就是旧约。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神学流派说，对于旧约圣经来讲的话，我们是旁观者，我们是旁听的，上帝就是给以色列人说话，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好像很对哦。当上帝把旧约赐下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还没出生呢，好吧，对不对？你明白吗？对吧？你还没出生呢。那我们好像真的是旁听生哦。原来这个真正正堂正听生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好，在我们 PPT 上有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经文讲说，圣经为谁写的？为教训我们写的。教训的意思不是上帝训斥我们，而是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不管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个旧约里面就讲到了应许之地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圣经特别是旧约离现在，哇，最早的旧约离现在都3600多年了，因为摩西五经的时候是大约是主前1600年左右的事情，所以到现在将近3600年了。其实摩西写的故事还更早，对吧？所以这个怎么会跟今天的我们联系上关系？我们说，我们刚才讲我们的信仰有一个超越性。那我说讲到超越性的时候，讲到应许之地的超越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一个人，我想起来一个什么人呢？我想起来一个在旧约圣经当中 很突出，但是也不是特别人多去讲他的，就是那个迦勒，就是那个迦勒，因为应许之地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迦勒就是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然后他们要得地，然后迦勒过来跟约书亚讲了一段话。那么我们一起就读其中的两节经文哈，我们啊在我们的 PPT 上有约书亚记十四章十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让弟兄姊妹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因为迦勒来找约书亚，他不是跟约书亚讲说，哎，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你还记得吗？现在在旷野里面，我们这一代人其他人都死光了，只剩咱俩了，而且你看我也一直很努力，现在要分地了，是吧？你怎么着给我分大一点的地吧。约书迦勒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迦勒他其实是来找约书亚，跟约书亚要什么呢？要一块最难打的地。我们今天我们没时间全部读了，你们自己回头再去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他要的就是希伯伦地，希伯伦地是有亚纳人的最尊大的族长在那里，然后那块地是其他以色列人都打不下来的地方。然后迦勒跑过来说，那块地我求你赐给我，是照什么呢？照上帝的应许，摩西当初答应我的，我在摩西面前我凭着信心跟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摩西的口答应我了。所以你现在把那块地给我，我去把它打下来。而且那块地亚纳人是在山上，你知道打，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从上往下打好还是从下往上好打？从上往下才好打。结果他要从下往上仰攻，而且还是有坚固的城，还是有当时最厉害的亚纳人，亚纳人个个跟姚明差不多高，两米多高。所以在亚纳人面前我们觉得自己像蚂蚱一样。然后迦勒说，我现在多少岁了？我八十五岁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当中有八十五岁的人说，我要去把那个最难打的打下来，我去把奥运会冠军给他打倒，是吧？其实他说的就是这样的话，阿们吧。但是他毫无畏惧，而且真的把那个地拿下来。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讲应许，我们从迦勒身上其实可以学很重要的很多的功课。我今天要跟大家只讲其中一个要点，迦勒为什么到八十五岁的时候还这么有力量？因为迦勒有一个特点，他紧抓上帝的应许。其实是上帝的应许一直在塑造迦勒。你知道你紧抓的东西就是塑造你的东西。你知道有些人紧抓金钱，所以金钱一直塑造他，所以他出来就算不说话你都能闻到他身上有铜臭味，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抓权力，哇，你看到他说话什么之类的，他非常敏感，说我能不能在其中占据高位，是吧？你抓什么，什么东西就在塑造你。还有一些人抓名声，哎，我要有个好名声，我要有个好名声。大家讲到这里，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学门训弟兄姊妹会背的。他说什么？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注意，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抓的东西都是盗贼。他都在消耗你的生命，所以死死抓钱的人身上会带着铜臭味，最后对钱的贪恋会把他的生命彻底给淹没掉。想抓权力的人，我们今天就看到更明显，是吧？表面上是他抓权力，其实是权力抓住他，把他整个生命都榨干掉。抓权力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对不对？他还以为自己很有权力，但他变成很可怜。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抓的东西都在耗干你的生命，唯独你抓上帝，你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你把上帝的应许紧紧的用信心的手抓住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在塑造你的生命，所以你的生命就会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你就可以像迦勒一样，八十五岁的时候你依然说，我四十年前，我四十五年前，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我今天力量还是如何。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八十五岁的时候，我四十岁的时候我举两百斤，然后八十五岁我还能举两百斤，但是我的心力是没有变的，阿们吧。甚至我的心力比那时候还要强。 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紧抓应许，让上帝的应许来塑造你好呢，还是让金钱来塑造你好？是让上帝的话语塑造你好呢，还是让人的理论来塑造你好？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是基督徒，但是活着活着越活越憔悴，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塑造他的不是神的道，不是神的应许，而是人的东西。包括有些基督徒喜欢神学，他就变成把那些神学教育死死抓住。你搞错了，我们要不要轻看神学？不要。但是神学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抓上帝的应许，神学是为了帮助我们去仰望基督，而不能以神学为满足。阿们吧。神学是仆人还是基督是仆人？神学是仆人。神学是工具还是基督是工具？神学是工具罢了。谁是目标？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看到加勒当他牢牢地去抓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很奇妙，他的力量没有衰败。而且我们看到加勒他成为非常独特的加勒。阿们吧。你看加勒像谁？加勒像他自己，是不是这样说？你说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当你牢牢抓上帝给你的应许的时候，你不要去，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哎呀，摩西这样子不错，我去模仿他。我说你要效法摩西，你不要模仿，因为摩西的生命是你模仿不了的，对吧？摩西80岁才出来服侍，你不知道，我现在模仿摩西，所以梁弟兄，你让我服侍时候没到呢，我今年才40，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可以效法他，但你一定模仿不了，因为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当你牢牢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把他在你身上的美意塑造出来，你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所以你看奇妙不奇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活出一个很糟糕的自我，然后我们一定迷失自我。但是当你抓着上帝的应许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这个自我才真正脱颖而出。所以基督教不是说要把自我消灭掉的，有些神学流派是完全错误的。哎，说舍己舍己，不要有己。我说不要有己，你怎么爱人如己啊？啊，你己都没有了，你爱什么人呢？你对自己这么狠，你不可能爱别人爱得很好，对吧？所以那些不要己的人对别人是非常冷酷的，那种人你要迅速的远离他们，因为他们对你的伤害远超过那些体贴你肉体的人。同意不同意？体贴你肉体的人还会说，哎呀，你今天比较难受是吧，我陪你一下。那些人是难受什么是吧？站起来啊，赶紧。不，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知道，真的要去晓得，就是你去抓上帝的应许，然后上帝就把你塑造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你，然后你的生命真正的焕发出光彩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应许之地，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领受了应许之地的真理，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心智，主啊，求你用你的应许来塑造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一个力上加力的人，让我像加勒一样，我到老我都可以说40年前我的力量如何，今日我的心力依然如何，甚至比40年前还要强。阿们吧。你要这样子去，然后主啊，你给我的应许求你在我身上彰显出来。阿们吧。我不要做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我要把你给我的美意活出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其次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我们在讲应许之地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明白新约的应许之地，新约的应许之地。因为我们一讲应许之地，绝大部分甚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想到应许之地，主要的反应就是以色列现在那块地方，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我们说不，你一定要去知道新约的应许之地它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福音是隐藏的，到了新约的时候福音显明了，福音的显明就让很多事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是新约反对旧约，而是新约在旧约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那么怎么往前走？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也有，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经文大家读得很熟悉了，我们都知道这是福音大使命。所以很多基督徒 用律法化的心思去看这个经文，一说啊，压力大压力大，哎呀，这是主又吩咐我干这个干那个，你没注意这是应许，这个经文也是应许，阿们吧。耶稣应许什么？应许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应许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会为福音工作去效力，阿们吧。所以你只管去，这是应许。而且这个经文其实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我们所讲的，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地界到哪里，我们的地界到哪里，是不是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的地界是什么？万民直到地极。所以哎，不对哦，旧约就是耶路撒冷哦，旧约就是以色列哦，新约怎么跑到地极去了？因为福音显明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应许之地是什么。我们其实刚才第二点我们讲了，应许之地就是在基督里，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新约时代的应许之地，就是主基督在福音里面赐给我们所有的领域，就是你的应许之地。所以你们家是不是你的应许之地啊？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应许之地啊？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应许之地啊？你的社区是不是你的应许之地啊？凡是耶稣基督在福音里应许的，就是你的应许之地。而应许，我们前面第一点讲了，应许就是上帝承诺，上帝发誓一定会给我们的。所以你对你的婚姻要不要绝望？你对你的孩子要不要绝望？你对你的工作要不要说，哎，我的工作也就这样了？不，你知道吗？因为到新约的时候，应许之地大大的扩大了，在基督里，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所有的领域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去过以色列，好遗憾的，梁弟兄也没去过，是吧？没去过就没去过嘛。但是你去过应许之地没有？我去过。你的应许之地守住没有？你为了基督就能守住，阿们吧。靠着基督就能守住。所以你真的明白，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主基督他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真的就是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学门训的弟兄姊妹还会背一节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会背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什么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你的应许之地，阿们吧。到哪里去了？到地极了，是不是？所以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真的明白这些时候，因着福音，我们的应许之地比旧约大还是小？大多了。所以你不要羡慕旧约的以色列人，说哎呦，他们有迦南地，我没房子啊，他们有很那个什么，哎呀，我没有。不，你有的应许之地比他们还要大，因为基督在福音里面所应许的都是你的应许之地，阿们吧。那我们有了基督在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广传福音，得地为业，阿们吧。因为真正得到的地都是在福音里。所以如果你们家很有钱，不代表你得着了这个地。如果你有很大的房子，不代表你得着了这个地。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公司，不代表你得着了这个地。哪怕这个公司你在其中是 CEO，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基督，这个地是你得的，阿们吧。这个地你就不断的去得，不断的去得，这个时候你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为了基督，我们去广传福音，当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去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得地为业的人，我们就成了约书亚，我们就成了加勒，甚至最难打的地我们靠了基督我们拿下来。因为最难得的，看起来得不着的，我把它得着，主你一定最得荣耀，阿们吧。在人看来这个人是不能信耶稣的，然后我靠着基督把福音传给他，基督最得荣耀。这件事情看着照人是做不成的，但是我靠着基督我做成，阿们吧。别人都说我的孩子是个学渣，但是我要求主在他身上去彰显基督的荣耀，让他的学业生涯见证基督。将来我要跟人讲的时候说，我的孩子不因为他天资聪慧，也不因为我多么厉害，唯独因着基督他如此得胜，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而且我在讲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个心灵是基督的福音无法征服的？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个灵魂是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没有。而耶稣主耶稣在这应许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去传福音吧，你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应许，所以你要去传福音。所以从我们教会来讲的话，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有这个心志，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教会，虽然现在看来还没有，但是我们向主求，我们也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他的宣教士，就是我们不仅现在我们在支持宣教工作，我们盼望将来我们当中甚至能出宣教士，然后代表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好不好？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预备啊我们的回应诗歌和我们今天的圣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奇妙的作为。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赐给我们应许之地，就是在基督里的所有的领域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多多查考你的福音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乃是最尊贵的，乃是最富足的，因为我们拥有基督。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应许的这种福音生命活出来，就让我们可以去见证你，就让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听了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得地，做一个得人，做一个得胜的渔夫。主啊，求你亲自施恩带领我们，你也使我们做一个真的是信心的勇士，如同加勒一样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愿主你的应许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